唱的一念虚啊，因为有慈徒他徒的六瑞啊，而大众在当时灵山会上就升起疑问来了。那么先说弥勒菩萨动疑啊，弥勒菩萨的疑他有三个阶段，第一是念当时的六瑞，而觉得佛为什么要现这种瑞相啊，起疑啊。那么第二是觉得佛正在入定，而这些大会当中谁看我来问他呀，他能够答复这个问题呢，这是第二个疑念。他后来脑筋动到文殊菩萨的身上，他心里想，复作次念，复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以身清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并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问。这是第三个念头，弥勒菩萨的第三个念头啊。他动这个念头，就像当时在灵山会上所有的大众当中啊，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答复弥勒的疑问啊，只有文殊。因为文殊他已经成佛，现在为了护持佛法而现菩萨的身份呢，在这里。那么既然他自己成佛了，当然他自己也有经验了，他是过来人，只有文殊，我来请问文殊啊，必定会知道。所以说是文殊师利是法王之子啊。那么他虽然过去已经成佛，现在示现菩萨的身份，就是法王之子了。法王是佛，后边经文说佛为法王啊，依法自在啊。那么菩萨就是法王子，那么法王子当中啊，得推文殊，大家都认为是文殊最了不起，所以讲到法王子就会想到文殊。所有佛经里面凡是表示大智的，都以文殊菩萨为上首，所以由此啊，只有文殊啊才有这个力量能够解答。因为他别说他已经成佛，只说他在菩萨的阶位上过去已经曾啊，已经曾亲近过供养过过去无量无边的诸佛，他所亲近的他所供养的佛呀，那是算不出那么多了啊。既然他的经验那么丰富啊，便见此稀有之相，必定应当他曾见过像现在释迦牟尼佛入定放光啊，光中现出这个种种瑞相的这种稀奇少有的这个现象啊，他必定知道，他必定有经验。因此最后弥勒下决心说，我今当问，抓住文殊，我要请问他，别的没有办法，我只要问文殊了。这就是弥勒的疑念。听到这里，各位会不会也动过疑呀、啊、有没有疑呀、啊、我在怀疑，怀疑谁呀、啊、怀疑弥勒。因为弥勒他自己就知道，他已经是一生不寿的菩萨吗？那么他过去多生行菩萨道，也是供养过相当多的佛呀，不能说他没有经验了、啊、他也不是我会信啊，我说我不知道，当然可以，谁也相信，没有一个不相信的。而弥勒菩萨他说他不知道，我不相信，因为他现在是等觉菩萨，就是以藏教来论嘛，也已经经过三大无数劫了啊，三七修福慧百劫众相好，他已经走过这个途程啊。那么他所供养的佛呀，必定也是已经无量无边，虽然没有文殊多，以记来论，虽然没有文殊多，但是他也有经验呐。应当弥勒自己就知道，他为什么还要问人呢？他为什么他还说他不知道呢？这还是回到当时的法会因缘，弥勒不能说他知道耶，他明明就知道，他也不能说他知道。他如果说他知道的话，《法华经》就没有因缘说了，这个戏就不能唱了，后边的戏呀、啊、就表演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呀，他也要隐明而示暗啊，隐藏他所知道的明，光明的明啊，隐明而示暗，隐藏自己明明知道的事实啊，把它隐藏起来啊，装作不知道啊。我们中国不是有这么一个孝子吗？老赖子，他的父亲母亲年纪很大了，上百岁，他自己也七八十岁了，他还做小孩在玩儿，他是小孩吗？当然他不是小孩啊，他是老孩嘞。他年纪那么大了，做阿公了，但是他还是玩小孩子气戏，为什么这样啊？悟亲啊，育亲啊，要他的父母欢喜快乐，他是装小孩。弥勒这个时候也在装小孩呀，弥勒是释迦牟尼佛的老赖子啊，他也在装啊，他不装不行啊，他是一身补处耶，他如果不装谁装啊？啊，只有一身补处的菩萨才能装出这个境界来，谁也装不像。假如我们来装，装不像的，因为年龄没到那个程度啊。只有弥勒才能装得像，所以这个时候弥勒必定要隐明而显示他这个表示他不知道这个暗是暗，表示他不知道那么因此说这个我不懂，我来请问问谁呀？问文殊。哎，这一来下面的戏就有的唱了，戏卷这个法华经啊就有的说了啊，那么六万九千字甚至上七万字那么才有这个机会讲出来假如没有弥勒这一位老赖子的话，后边还有戏唱吗？所以弥勒虽然知道啊，但是他也不能啊完全表达但是越基论呢、啊，越世纪来论啊，世间法的世纪来论呢、啊，弥勒他也不妨说他不知道的，他说不知道并没有打妄语的例如说庸人不知数者啊，普通一般的这个愚痴人呢、啊，他不知道有这个有聪明的人的种种的表达，比如说美术家那么他有象牙可以刻出这个七层塔里面好多好多那些小小的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凭我们普通的庸人能想得出来吗？这个普通散乱的人不知道入定的人的境界，善人不知定者，散乱的人呐、啊，不知道入定的人的境界凡夫不知圣者，小圣不知大圣菩萨不知一生补处的菩萨的境界，一生补出菩萨的境界也不知道佛的境界，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是佛的境界，虽然他过去亲近过很多佛，他也应当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释迦牟尼佛他视现在这个世界降生说法度众啊，可能他另外有一套也许不与过去所亲近的诸佛相同吧假如他另外有一套，那我弥勒就自以为是的说出来，那不变成笑话了吗？以不知为知所以弥勒说不知道有道理，因为他还是在隐位的菩萨，他还是一生补处的菩萨，还没成佛。既然他还没成佛，补处不知尊己是，尊己就是佛国佛的国位，至尊至极。一生补处菩萨不知道已经成佛的果位的事情所以弥勒说他不知道可以说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纵然他过去亲近过很多佛，但是每一尊佛度化众生又有他的因缘释迦牟尼佛他度化众生的因缘如何，弥勒是不会知道的。既然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这是没有过失是实在话你不要以为真的他就在装他未必是装，也许是真不过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下面有法华经听就好了。上面是一念续的第一，弥勒一念，下面第二大众一念。 弥勒会动仪，当时灵山会上前面在续份里面通续讲了好多好多大众啊，声闻菩萨、天龙八部那些大众，大家看到这种的境界也会动仪啊，也会心里想的什么究竟是这么一回事啊。例如我们接受人家供养啊，人家好菜端出来的那个味道好香好香，是什么菜啊，很想的尝尝看啊，那么味道如何，既然这个菜端出来了香味四溢啊，大家都闻到香，哦，好香好香，那么这个菜的味道是如何呀，大家都会想要吃一口，所以大家也会动疑呀。释迦牟尼佛把这一盘好菜端出来，香味四溢，大家都闻到了，大家都闻到这个菜香啊，当然大家都想吃了，究竟是什么菜啊，我来试试看呐、我们反复讲反复话了，当然当时大众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就以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大家都会动疑，所以下面的文字就是说大众疑念，看这个经文，而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闲作此念，是否光明神通之下，今当问谁呀，这是大众的疑念。而时就是弥勒动仪的时间同时，那些佛的四众弟子，就是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的四众弟子，现在回来，哎，你不要跑到他方世界去啊，大家的脑子有没有回到灵山会上啊，现在不是在他方世界耶，现在这里讲的话是在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正在入定，当时的听众听众起的疑念那么这个六瑞已经讲过了，脑子就回到娑婆世界的灵山会上来了。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四众弟子有比丘，有比丘尼，在前面通序里面都讲过了，也有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弟子，男女都有，并及天上的天人诸天三界二十八天龙以下鬼神包含八部，包含八部，前面讲的迦罗罗等啊统统包含在里面，用一个等字概括他们都会动念，闲作此念，闲作就通通都起这个念头大家都升起这个念头，此指下文，起什么念头啊，是否光明神通之相啊，今当问谁，是释迦牟尼佛放出的光明照到东方万八千佛世界，现出这种神通境界的现象，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佛又在入定，这是这么一回事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啊，这个境界是为什么呢，这应当要问啊，不问不行啊，所以是大众啊有两个念头，第一念六瑞，当时的瑞相，第二念问谁，这个问题我们都问谁呀、大众也动这个念头，那么就因此当时的大众啊有两种念，第一是正念六瑞，第二念要问谁，不过根据后边的句诵啊，大众也有三个念头，哎，根据后边的句诵，因为后边的句诵里面有说四众新娘沾人及我，后边句诵里面句诵里面四个字的句诵里面，到了后边四众新娘沾人及我这是弥勒菩萨说的话，弥勒的句诵后边呢现在四众都在心很欢喜，仰慕大家，现在这要问谁呀，沾人，沾是看到这个人，人是仁者，指文殊菩萨，即我弥勒大家都看住文殊，也看到弥勒，那么这也就是大众也希望能够由文殊来解答也，大众也有这个意思，如果投票的话，我相信啊文殊是100%耶，100张票他就有100张啊，不会一个反对票或者是一个弃权票，绝对不会有的，大家的票都投耶文殊，大家都想要问文殊，只是当时他为了要把这个功德推给弥勒，由弥勒的请翁在这个时候大家不能表达， 不方便表达说我也想要请问文殊啊，不能抢住弥勒的功啊，他也不是张四贵，那么不要抢功啊，冒功。所以大众很聪明，有智慧，这个功德要给弥勒来做，我们只能说问谁呀？问孟祥哈，只能动动这个念头，不能说我们来问文殊啊。虽然心里有这个念头，他不敢表达出来，因为当时还没有投票耶，还不是民主国家了。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投票了，那么因此大众都起这个疑念啊，也内心有想要问文殊，所以下面弥勒呀就得请问文殊了。这是第二大众疑念，也就是续段里面的第三疑念续说完了。下面第四发问续，发问续，弥勒请问，文殊解答。文殊的答复叫做答问序，就是第五段。现在说这个发问序，有两段，看着这个经文的说明上啊，它有科判呢，丁字下第四发问序分两段，第一物字下第一长文，物字下第二句诵，就是下面弥勒请问文殊啊。有两段文，第一段是长文，长行的文字，十二部经里面叫做长行，长行重诵，先用长文做简单的说明，然后用记诵来详细说明，所以下面弥勒的请问呢，有长文有记诵，先说长文，物字下第一，长文分两段，第一经家述，第二正发问。第一段的经家述就是结集这个法华经的圣哲呀，叙述当时弥勒想要请问的事情，叫做经家述，述叙述啊。有些注解把这一段叫做经家叙意，叙述这个意思意义啊，这个文字就比较雅一点。但是古代啊，法华文具跟法华会议都是写作经家述，就是经家叙意。经文，儿时弥勒菩萨欲自觉疑，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这一段经家述，集字下第一段经家述，就是结集经的人呢，用这段文来补充衔接前后文，叙述当时弥勒菩萨要请问的这个用意啊。儿时就是弥勒动疑，大众也动疑，想要请问的那个时候，弥勒菩萨他自己想要决疑啊，把这个疑团把它打破，把它读破啊，自己要决疑，要请文殊来决断他这个疑情。那么当时的这个境界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自己想要决疑，欲就是期望，弥勒期望自己要决这个疑问，要求了解。不但他自己起疑，当时大众也在起疑，所以说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等啊，并及天龙八部都有这个心啊，都有怀疑的心。所以说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众会大众法会之中都有这个心想要请问啊，都有这个疑团啊，因此弥勒就提出来请问了。下面就是集字下第二正发问，弥勒正向文殊发问了。而问文殊师利言，言字以下呀，就是弥勒请问文殊的话，弥勒向文殊请问的话了。因此弥勒菩萨就请问你文殊师利菩萨说，以后因缘而有此罪，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以东方万八千图，悉见彼佛国界庄严。那么弥勒请问文殊说，你这位文殊大菩萨，我要请问你， 佛是由什么因缘，以何因缘啊，以就用呢，或者是因呢，因什么因缘啊，为什么原因而现出这个瑞相，而有此瑞，此瑞就是此土六瑞，他土六瑞，而现出这个瑞相。这个瑞相是释迦牟尼佛在定境当中啊，以神通显现出来的，所以叫做神通之相。佛的无漏通啊，这个无漏神通显现出来的瑞相，而在定境中神通显现的瑞相，就是放出大光明来，放出大光明来照于东方东边的18000佛的国土啊。那么虽见彼佛国界庄严，这一句话总包含前面的他土六瑞啊，虽见彼佛国界庄严，这一句话就道尽前面的六瑞的长文，六瑞长文以这一句话就包含了哦。这个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的这个翻译啊，他的文辞之妙就在这里啊，这就是其中之一，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字之妙。他不重复，不重复，如果要重复的话，这里要把前面的六罪统统把它搬出来。哎，你翻翻看那些直译的经文，直译的经文啊，印度翻文呢，它是不办反的，像这类文字它一遍又一遍的把它重复过来。现在啊，这个鸠摩罗什他懂得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不能再繁文了，所以把前面的他土六瑞重这一句话就把它表达了，悉见彼佛国界庄严，悉见通通看到浪状化掉啊，把这个18000佛国的境界啊，一阵庄严一切一切的表现啊，乃至华严到涅槃一切的表现通通都看到啊，所以叫做悉见啊。那么这是越国界庄严而说啊，那么其他的情况通通都包含在内啊。那么就是向文殊请问的话呢，这是长文啊。下面呢就是句诵，句诵长文简略，以句诵啊详细说明啊。那么句诵里面呢，物质下第二句诵，句诵有两段，第一送上文，第二送请答。几字下第一送上问又有两段，第一问此土六瑞，第二问他土六瑞。经文：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一句稳圆。如果要详细分科呀，这一段文还不是句诵的，只是提出下面要用句诵说明啊，假如要很细的分科呀，这一段可以叫做标诵，标出句诵来。下文是正说或者是正诵啊，可以这样分的。但是《法华经》的句诵太多了，假如每一段都这样子分呢，科判太多啊。那么因此，法华文句、法华会议他们的解释啊，这个标诵的文字都含在第一科的句诵，通通含在第一科的句诵，没有另外分啊。有些注解另外分啊，也是很好的啊。那么分不分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段文还不是句诵，只是标示出下文要用句诵说而已。于是因此啊，弥勒菩萨要重复宣说他的请问的意义，重宣此意，此意就是要请问的文一了啊，要重复用句诵重复宣说这个意义，所以下面就用句诵啊一一细说。长文很简略，句诵说的很多啊。讲到这里要讲句诵之前呢，先把这个句诵的道理说清楚哦，这得注意听啊。《法华经》的句诵很多，这是第一次碰到句诵。第一次碰到句诵，我把这个句诵的意义在这里说过之后啊，后边不再说，后边不再说啊。我现在这里把这个句诵的意义说清楚。佛经有句诵，就是12部经里面的重诵跟孤起诵，所以这个句诵有两种，一种是重诵，一种叫做孤起诵。什么叫做重诵呢？重是重复， 前面有长文，这个道理在长文里面已经说过了，长行的文字已经说过了，现在用重诵再说一遍，那个叫做重诵啊。长文呢、啊、就是我们现在在中文里面所谓散文体了，散文体例如我们写文章，写文章的这个散文体，散文体的文章啊，长短句不等没有关系，十个字一句也可以，八个字一句也可以，五个字三个字甚至一个字一句也可以，这是散文体。散文体的文章就叫做长文，论文体就叫做句诵，句诵就是论文体。论文体啊，就是一定的有固定的句子，例如我们中国的诗，作诗，诗啊最少五个字，普通用七个字，五言七言啊，那么九个字的就少了啊。佛经里面的句诵啊，字最少的有三个字的，好像三字经有三个字的，也有四个字的，你看下文就是四个字的，也有五个字的，后边就有许多五个字的，也有七个字的，法华经里面也有七个字的句诵，不过比较少，四个字五个字最多。普通一般显教的经典，显教的经典的重诵句诵姑许诵等啊，差不多只是最多到七个字，九个字的很少很少很少见。而密部的句诵啊，就有很多九个字的了。密部啊，密法里面的密宗的这个经典经论的句诵啊，就有很多九个字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这法华经里面的句诵，四个字五个字最多，七个字也有，很少啊。那么现在这个句诵啊，有两种，一种是重诵，一种是姑起诵。现在这里弥勒说的是重诵，重诵，因为前面有长文，不过长文太简单，用重诵来细说啊，所以这个重诵啊，如果详细分类重诵的种类，注意听哦，如果要研究的话，这个时候不能入定啊，这个时候入定就听不到啊，哦，听到一句两句接不上去哦。这个重诵如果详细分类有六种，有六种类别，重诵有六种。第一种叫做抄诵。什么叫做抄诵啊？长文呢、啊、是要到长文呢、啊、是在后边的，前面长行的文字在后边才有的，可是句诵先说了，句诵在前面就先说到说了，这个叫做抄诵，抄在长文之前而诵的，这个叫做抄诵，抄就是超越的抄啊，抄诵，抄在长文之前先重诵，这个叫做抄诵，这是第一种。第二叫做追诵，追追逐的追啊，追诵。什么叫做追诵啊？长文在前面，句诵在后边，重诵在后边，追在长文之后诵的，那个叫做追诵，追在长文之后诵叫做追诵啊。把这个分类法分清楚之后，后边讲到重诵的地方，有的时候我就会提示啊，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抄诵，什么叫做追诵啊。第一抄诵，第二追诵，第三叫做广诵，广啊，详细，广略的广啊。广诵啊，就是长文很简略，重诵里面说的很详细，那个叫做广诵。现在弥勒的请问呢、啊、就是属于这一类，属于广诵，因为前面的长文很短啊，两行字还不到，但是他后边的重诵说的很多，这就叫做广诵。在诵句诵里面说得很清楚，而长文里面很简略，这个叫做广诵，这是第三种。第四叫做略诵，长文里面说得很详细，长文很详细，可是句诵里面很简单，很简单啊。例如长文里面有一页两页，可是他句诵里面一首句诵四句或者是八句就说完了， 这一类的颂就叫做略颂，长文广而重颂略，那个叫做略颂，这是第四。第五叫做补颂，补啊，假报啊，立冬假报啊，补颂啊，长文里面看起来啊好像有这个道理，又好像没有，文字里面没有完全表达出来。长文里面这个道理应当是要有的，可是它没有完全表达出来，那么在重诵里面才把它补出来，这个叫做补诵。这个意思是说，长文里面这个道理应当要有的，可是长文里面没有把它表达出来，而在重诵里面才把它补出来的，这个叫做补诵。第五种补诵啊，那么这个前面五种啊都是长文里面有的，就是补诵，长文里面不显明啊，但是长文里面有这个道理才把它补出来的。第六译诵，意义的意，意义的意，译诵，译诵啊，就是长文里面应当要有这个意义，可是他没说啊，长文里面应当有这个意义，可是他没有说，这是一个。或者是长文里面呢啊，在前在后不一定啊，现在在重诵里面呢把它混合起来说，或者在前的或者在后的，现在不论了，就是把它合并起来说，那么跟前面的长文呢没有办法一一对照，不可能说是哦，这一首颂啊就从前面长文的哪一段，这一首颂啊是从长文的哪一段，不能这样对，没有办法对。文字看起来跟长文完全不同，但是这个道理呀、啊、并没有超出长文的意义啊，这个叫做译诵，意义的意啊，这是第六类。重诵啊有这六类：抄诵、追诵、广诵、略诵、补诵、译诵，有这六类。重诵有这六类，后边讲到重诵的时候，这些句诵呢、如果主要的地方需要分别，我会随时加以分辨。哦，这是属于抄诵，这是属于追诵，这是广诵，这是略诵，这是补诵，这是译诵，会加以说明。那么现在米勒请问的就是广诵啊，在这六类当中，它是属于广诵。为什么长文以后还要加以重诵呢？有四种意义，长文以后有重诵，有四种意义。第一，随国土的习惯不同，每一个国家它的文学文词啊习惯不一样。例如我们中文写散文体的文章写完之后，后边有文字之后的文后名，有名词啊，乃为名曰，名啊，金字旁一个名字的名的那个名啊，座右铭的名啊。例如违章检测后边就有名词，那个名啊，长文之后有名啊，这是中国的风俗啊。那么印度的风俗是有冠花散花，长文是散文体，就是散花啊，重诵是冠花，好像花呀冠起来成为一串一串的花串花圈，所以印度有冠花散花的分别，就有长文与重诵。而我们中文有这个文后名，所以也有散文体，有论文体，名词就是论文体。这是第一，随国土的风俗不同啊。第二，随药浴，爱药的药，乐字念药，药浴，浴是希望。每一个人的药浴不同啊，心里的习惯不一样，有人喜欢念散文，念长文，有人喜欢念这个论文体的文字，就是例如句诵，中文的诗啊，随众生的药浴不同，所以呀、啊，长文之后有重诵，适应众生的根基啊。这是第二，随药浴，所以会有重诵。第三，随生解不同， 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个人的智慧不一样，他对佛法的了解也就不同。有人听了长文呢、啊，长文说的道理他就了解了，不一定要听重诵。有人听长文不懂，不能体会，等到重诵啊，重复再说，哎，他懂了，他了解了。所以随众生的身解不同啊，了解情况不一样，所以长文以后又要有重诵啊，使这个要重诵才能够得解的人呢、啊，让他有得解的机会。所以长文以后有聚诵，这是第三，随身解不同。第四，随根系不同，众生的根系不同啊，根系不同，就是有立根有钝根。立根的人呢、啊，听一遍就懂了，集一遇而三一番了啊，听一遍就懂。钝根的人呢、啊，你讲两遍三遍他还未必懂呢。那么长文之后再说重诵，说了第一遍再说第二遍，使这个钝根的人呢、啊、有再重复听第二遍的机会啊，钝根的人有听第二遍的机会。否则的话根性稍微差一点的，他第一遍没听懂，没有第二遍好听，好了他就没有办法深解，也没有办法体悟。那么钝根的人有了重诵说第二遍，哎，他第一遍长文没懂，第二遍的重诵一说他懂了，他开悟了，有这个功用。随众生的根器不同啊，器具的器啊，随众生的根器不同啊，所以长文之后有聚诵啊。那么这就是长文之后有聚诵啊，有这四种意义。第一，随国土；第二，随要欲；第三，随身解；第四，随根器啊。那么有这四种原因啊，所以佛经长文之后往往有聚诵。现在弥勒菩萨他长文请问应当就够了，再用聚诵，这有他两种意思，是指当文要善分别啊，善能分别。上面讲的六种意义，六类跟四种意义啊，这是通的，无论哪一个长文聚诵都用得着，后边的所有长文聚诵都用得上。现在说弥勒这里要请问了、啊、长文请问之后再用聚诵请问，这个重诵呢、啊、它有两种意思。第一，表淫众，表是淫情，淫情啊，恳切自己尊重，表淫情，表示很淫情啊，很尊重啊，以很淫情很恳切的心来请求文殊啊为大众解答，表示殷勤恳切尊重的作用啊。所以长文说过之后啊，再用句诵把当时的境界详细叙述出来啊，对文殊来请问啊，表示尊重的意义，恳切的意义，这是第一。第二，表示弥勒的大慈悲心，为众不倦啊。弥勒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慈氏啊，慈氏无能胜啊，他的慈悲心很殊胜。他看到大众都在动疑吗，他要使大众了解，为了大众，他详细的用句诵一说再说啊，没有疲倦之心，这就是为了大众才这样子说的。这第一，表示淫众之心；第二，表示为众而没有疲倦之心。所以啊，长文请问之后再用聚诵请问，这是弥勒请问的聚诵的两种意义。后边佛说的聚诵啊，跟这个不同了。后边佛说的聚诵也有两种意义。第一，表示佛呀他的慈悲心啊，教导弟子们啊啊，那么所谓这个一说再说，详细的说，要弟子们了解，所以呀、啊，表达佛的慈悲心，爱护众生，希望众生能够了解佛法，所以重文长文以后又再重诵说，佛说重诵是有这个意思，是表示他的慈悲心啊，那佛心恳切啊，要使众生了解，这是第一。第二啊。 听法的大众也有前后几段，前后几种不同的。如果从开始就来听到最后，当然没有问题。有些听众啊，讲到一半他才来，那么长文的前面一部分他没听到，那么既然前面有部分没听到啊，他中间才来，后边听到一部分呢、啊，他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那么佛用句诵重说一遍，好了，那前面他没有听到的，在重诵里面都能听到，使这个后来的听众啊，有重复再听的机会。后来的听众前面没有听到的，他有再听的机会，能够前后连贯。所以佛往往在长文之后啊有句诵，是有这个原因。这是后文佛说句诵的两种原因，第一是表示慈悲心，第二是为了后来的听众啊。那么跟现在的弥勒请问的两种意义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佛的说重诵的两种意义啊，是贯通的后边佛所说的句诵。那么这是重诵的类别跟意义啊，在这里说明了。讲到后边再第二次以后碰到句诵了，这些话就不必再说了啊，不要再炒成饭了。你会说这个话已经听过了，不必再说了啊。所以一方面有节省这个时间啊，因为这个经文很长啊，要花很多时间来讲相同的道理，如果一说再说，说的太多的话，那么要浪费很多时间。所以关于句诵这一类的道理这里说过了，尤其现在有录音很方便了这个录音给大家帮助太大，一边没听懂你可以把录音带一听再听三听五听千听万听都可以机会太多了。甚至有人呢他听的时候不妨入定啊，回去慢慢再听录音带。不过这个办法不大好，来了就不能入定了很可惜，因为当面听的情况不一样，有嘴巴看到你回去听录音带没看到嘴巴。有人听我的录音带啊，他蛮恭敬的把我的像摆在上面的不过这个嘴巴不会动像是摆在哪里啊，可是嘴巴没有动他一直望着这个像，可是嘴巴没有动我这个也很有意思了现在啊，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的句诵啊继续说下去啊。句诵里面有两段第一问送上问，第二送请答。现在是送上问，重诵上面的问词了，重诵上面的问词，这个文字很广那么有两段，第一问慈土六瑞，先问这个世界所见到的六种瑞香。经文呢、啊、因为跟前面正文长文相同，不必细说，看住经文啊，看住经文记诵。文殊师利，导师何故迷见白毫大光普照，有四首颂，一直到都未曾有，这就问第一问慈都六瑞。请问文殊菩萨，先尊称文殊文殊师利菩萨呀，导师是指佛呀，不要想到我们这个世间现在的导师去了这个导师是指释迦牟尼佛，只有佛才是大导师能领导众生出三界，了生死，成佛道，佛才真正能够导我们到就近佛国所以称佛为大导师，接引众生大导师，那是称阿弥陀佛。现在这个导师指释迦牟尼佛领导我们，那么现在就指释迦牟尼佛为了什么缘故啊？他从他的迷间百毫相放出大光明来，普照东方万八千徒。那么当时瑞相是玉曼陀罗曼殊沙发沾沾香风月火众星，天上落下很多的花来，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发、摩诃曼殊沙发，就是十亿花柔软花前面讲过了。但是前面只说花没有说香，这里补充一句香这一句话可以说是补充的补送前面没有说到香，这里说香这个香，这个花很香啊，好像旃檀花的旃檀的香，旃檀是出在印度的牛头山，有这个香木现在的这个所谓老山檀这个檀香的香很香 当时有微微的风在林山会上吹起来，吹到那些花香啊，就像好像旃檀香一样，哦，越火众心，大家心里闻到那个香啊，好欢喜哦，越欢喜，心里很欢喜，大众之心闻到那个香都很欢喜。于是因缘地结眼睛，而此世界六种真东。那么由这个香风一吹啊，这个花从天上落下来，这个因缘是大地都清净庄严了，灵山会上清净庄严。而这个娑婆世界呀，当时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前面说过了，动容起整合机啊，六种震动。十四部中衔接欢喜，心意快言快然，得未曾有。当时四部中，这个四众啊，就前面讲的是那些天龙八部等啊，佛的四众弟子等，大家呀看着这种境界，六种瑞相显现呢，都很欢喜，大家都很欢喜，身意快然，大家的身心啊都很清凉，很快乐，很自然的，很舒适啊，都未曾有。大家觉得这种的境界从来没有见到，没有见到，没有得到啊，好极了啊！这是得未曾有，未曾有的意义，前面长文都说过了，不必再说啊。这是寄颂里面说此土六瑞说完，下面是他土六瑞，他土六瑞最详细了。文字很详细啊，因为前面的长文都没有那么详细，句诵详细的说，里面有很多道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面他陀六瑞以下的句诵啊，下个星期天再讲啊，小伙。